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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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悲咒共修法会，大家上午午安。
阿弥陀佛。
好，放掌。我们今天是大悲咒共修法会第二天。昨天我们有讲陀罗尼之意，有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他的不可思议功德与他修持过程当中的愿心，还有秘密真言大悲咒陀罗尼不可思议的加持与种种力、菩萨力、愿力、种种的善神护法之力，能感得自己信力、愿力临终求得西方。所以今天我们再接着共同来学习一下大悲咒。大悲咒句句真言，秘密不可思议，所以大悲咒愿力不可思议，能获种种十五种不死，是不受十五种饿死。其饿死者呢，一者不令其饥饿因苦死，二者不为枷锁杖处死，三者不为冤家双对死、是对死，四者不为军阵相杀死，五者不为虎狼恶兽残害死，六者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七者不为水火焚飘死，八者不为毒药所中死，九者不为蛊毒害死，十者不为狂乱失念死，十一者不为山树悬案堕落死，十二者不为恶人厌魅死，十三者不为邪神恶鬼得变死，十四者不为恶病缠身死，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死。这十五种饿死也是横报，一般我们世间讲叫横死啊。横死有什么样死的呢？有饥饿因苦死，饿死也是一种横死的，饿死啊，或者是刀杖枷锁，处毒啊，犯刑法了，被捆绑起来，或者是受种种的刑罚，过去就要打他一百大板，种种死。还有冤家恶对死啊，就冤家呀，报仇啊，不为军阵相杀死。还有国与国、军与军之间的斗争，这些都是横祸恶难。还有不为虎狼恶兽残害死，那被虎狼狮子所食所害，那以为现在世间动物稀少，好像不会被虎狼吃掉。你看在春节之前呢，两件事件前后，动物园里边逃票啊，或者是挑逗猛兽啊，被老虎吃掉死了，现在也有的。 六者不为毒蛇原蝎所中死，那毒蛇呀很有毒的一种蛇，不为水火焚飘死，那被水淹死啊，火种种的焚烧，不为毒药所中死，不为蛊毒害死。蛊毒现在有吗？有的，一会儿我们讲的时候我告诉你蛊毒在什么地方。不为狂乱失念死，现在有人就发狂，突然发狂啊，狂乱失念了，突然冲动了，发狂了，跳楼了，被车撞了，突然之间那个人就会发狂的，现在很多这样的人太多了。山树悬岸堕落死，比如树上掉下来呀，悬崖呀，种种坠落，高处坠落了，不为恶人厌魅死啊，有恶人驱使一些恶鬼，恶人呢我们要离他远点，为什么？大恶之人他有厌魅是什么意思呢？就恶的人呢他身边就有一些恶的鬼神与他做朋友，你看喜欢造恶业的，杀生的，或者是喝酒的，造邪淫业的，他身边就有种种的恶朋友，这种恶朋友聚在一起就会感召那种厌魅，比如说不好的特殊的行业，还有一些怪怪的酒店啊，那你住进去就很怪异。那无意中师父出门就会总是说找个便宜的地方住一下吧，那有的时候真的或者是很晚了下车或者赶到那里，那住进去就怪怪的，为什么？那个酒店就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不好的行业，所以修道人一进去就怪怪的，但是厌魅啊，基本上离这样的人都要很远很远的。你看出家人就是很注重了，来到我们这个道场，那女众不能搞得很张狂，头发几种颜色，脸呢也没化，这都是魅相，无形当中都有那种恶神的呀。那我们出家众啊，不理这样的人做朋友，不与这样的人亲近，甚至言语道断都要注意的，不讲话，这是有这种的。所以我们修道人要远离恶朋友啊。那恶的人呢，身上的味道都不对的，欲心重的人呢也有恶，他身上味道都不对的，好难闻的，这种味道还不是一般的体味，是鬼神之气呀，厌魅鬼神之气呀。这个大悲咒接下来很多的一半是横死，一半是鬼魅毒咒蛊毒所中，持诵大悲咒可以免除这几种死啊。还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那邪神恶鬼也属于这一类的，那修修道啊他就中了邪神了，恶鬼。今天早上还有人来跟师父讲，有人教他念大悲咒啊，他就念了一天，念108遍，念着念着一去庙里去道场心里就堵听话，像猫抓的一样很难受，上不来气，那就是招了邪神了。为什么诵持大悲咒还招了邪神呢？佛教讲因果，讲受持清净，你学佛一定要先到庙里皈依三宝，以师父某某出家众的师父告诉你，受持什么咒，你听他的，绝对可以免离一些诵咒过程当中邪神邪鬼。为什么呢？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拜鬼神，那鬼神也在世间作乱啊，迷惑人的心智啊，那他诵咒的过程当中眼中咒当中不是佛，是鬼神呐。别看大悲咒当中是鬼神，但是他是观世音菩萨应现的， 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的正法明如来，他应现菩萨身，以种种呢若遇什么样的人得度，即现什么样的身而为说法。不是出家人教你受持的经典你自己诵都有些问题。所以作为真正的学佛的弟子啊，皈依三宝。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佛法僧，你学任何经典要问那个师父一声，师父允许你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你在学的过程当中都念念不忘佛法僧，但你受持来源不清净，随便的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人是不是搞邪魔歪道的呀。大悲咒这个咒术啊，连外道的都在诵。大悲咒修持法门当中有驱使鬼神的，你诵持大悲咒有一些密咒密术流传在人间呐，一些秘密之术的咒书啊，流传在人间。他用一颗骷髅啊，人的头咒相应的大悲咒的咒术，与相应的草药，还有做的种种的泥，还有一些方面，那就不讲给大家听了，大家回去就研究了。那野外讲个骷髅回来，这么一咒术，那个骷髅就会由鬼神所居，听你的感召，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这个咒啊，能有感召鬼神，驱使鬼神，号令鬼神之作用，主要是看你发心如何。就算是以驱赶鬼神之事来行善，最终还有果报。听清楚啊，自是你生的是悲心驱赶鬼神来行事，最终还是有果报的。现在如是有这些事情，只不过这些东西变样了，可能以前是做一些仪式，搞一些仪规，画些符啊，写些纸啊，现在不是了，现在更加先进了，各种途径，各种途径，包括拍你一下呀，跟你他跟你聊得很好啊，你跟他聊得很关系很近啊，经常来往，他身上那股鬼神之气侵你的身心呐、你一切就算是很正的心，气很正，你正这个正气到后来都被侵的变成邪气，但是这个很正常的呀，在一些修学的地方你不知道，心念能随气转，一切唯心的，就算你是很修道很多年的，要是不懂这些的，你都容易被心念转，这么一转气就变，这么气一变结了缘了，这么一结了缘，随顺恶鬼恶神造回法大恶事，你都不知道。你看我们这个佛门当中总有那些宝贝，什么宝贝的呢？神经病，精神病。师父总说佛门当中啊，哪个道场都有很多这样的宝贝啊，神经病和精神病。为什么呀？源于他的恶业，不是学佛学的，是他的恶业，素是恶业感召的。他学佛他不听三宝的呀，他自己搞一套啊，添个东西上去，捡个东西下来，居士与居士之间先有关照的，看他信不信佛呀，看他人品道德怎么样，看他持戒精不精严，他讲的话你再想想要不要听。居士总是讲的一些话当中有人权，有神权，有鬼神之事，很麻烦的，居士张口就鬼呀神的，为什么？这个大家都要考察一下。那这样就会被邪神恶鬼得变死，他得变是什么意思啊？他会侵你的身心，在你修错了想错了因缘错的时候，他就得趁了方便来害你，你都不知道的。 兴许十年，兴许五年，兴许二十年，兴许三年五载。再一个就是不为恶病缠身死，恶病啊都是业障啊，恶病当中有业障病，还有鬼神病。恶病啊，不治之症，那这种恶病啊，很难听到的一种症状况，很难见到的，世间超少有的业障和鬼神之病，那要送大悲咒的。不为非分自害死，非分自害死就是不会自杀呀，甚至是说被鬼神所魅，你跳楼啊，你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就快乐了。人在最高兴最伤心的时候就鬼神气了，跳下去，跳下去，你们看那个鬼片吗？跳下去，世间有很多人跳下去，跳下去，天天有人告诉他跳下去，跳下去就解脱了，就自在了，就不用再干什么了。他自己也这么想，死了死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不用为这些事烦心了。他自己也这么一想，想着想着呢，跳下去了，自杀了，自害死。那诵持大悲神咒呢，就有这种免除十五种恶死。所以大家在他有十五种恶死，还有十五种善生。一者所生之处常逢善亡，二者常生善国，三者常值好时，四者常遇善友，五者生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纯熟，七者不犯境界，八者所有眷属恩义和顺，九者资具财时常得丰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福接，十一者所有财宝无他劫夺，十二者意欲所求皆悉成随，十三者龙天善神恒常护卫，十四者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十五者所闻正法悟甚深意。所以这有十五种善生，就会生什么？所生之处常遇善王，常生善国，常值好时，常逢善友。持咒大悲咒就是这样的，常生善国。善国就是什么意思啊？来世能生到佛法兴隆的国家。比如说祖师大德有个愿说，祝逢中国童真入道，正信出家，祝逢中国，就是来世呢还能生在中国。那童真入道啊，很小就出家，那正信出家，那就是出家要正信的。什么叫正信呢？无有名闻之事，没有冤债未躲，就是不能躲冤情债主，情感啊欠钱呐、啊，世间熬不起了，来出家为了钱名利，这种都是小孩子才能做到的。那半路出家的也有了，但是很难。我讲句实话，我没有分别心，但很难呐、啊。这么久我所看之事，就是不是从小出家，很难被调熟，那个心呐、啊，很容易被染的呀。那长生能住生中国，来世西方往生西方再来，还来这个中国？为什么？中国大乘佛法兴盛啊，能生在大乘佛法的国家，度有缘的众生，这都是善国呀。大家不妨也发发这个愿，即使你不发这个愿，诵持大悲咒。以后就能长生善果。长生善果的还有什么？我们身体就是种种果，身体里边有种种果呀，五脏五个庙，五脏一个果，全身有很多种果的。 你可以分化成脑头一个国，腿一个国，就长生善国，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啊？你的一切起心动念都能从心当中生，你的一切起心动念，一切的想法都能生在内心的佛性上，修道心上，叫长生善国。这个国不光是国家的国，还有你自身的百果千果。那你心中住个佛呀，就这个意思。常知好时，常逢善友，生根常具足。常逢好时就是什么意思啊？佛法兴盛的时候你出生了，听得懂吗？佛法大兴的时候你出生了，佛法大兴的时候你来到这个道场了，佛法大兴的时候你认有缘认识这个师父了，懂，听得懂吗？就是长生善时，好的时间呐。所以这个时间呐，是要凭福报的才能赶得上哦，就差那么一分钟你就被搞掉了，你就没来得及进不来，就差那一分钟东西发完了，就差那一分钟往生来不及了，上了这床般若船上不来了，这个时间都是福报啊。那常六根具足以后呢，能投生为人，不缺胳膊不少腿，六根具足，眼睛不盲，耳朵不聋，但是在我们现前诵大悲咒呢，六根清净啊，清净具足啊，常六根具足就是六根清净啊。有人说，师父，我今现在为人六根具足很健康，但是现在你六根不清净，就属于六根不具足，懂吧？六根你是具足了，但六根的清净你还不具足的，你还染污的财色名食睡呀，色香味触法呀，染得不得了。别看长了六根，但是六尘不清净啊，根尘识不清净，道心纯熟，不犯禁戒，所有眷属亦和恩亦和顺。那道心纯熟啊，有我们现在就是道心不纯熟啊，是有非有，有则有，情之有，无之无，怨之无，就是你这个道心呐，有都是别人拉说好话好听的，你愿意听起来的，无之无，怨之无，你道心没了，别人就讲句难听话不顺耳，不学了，不给你老人家学了，不干了，不给你老人家来了，佛也不要给你老人家念。有之有吗？情之有，无之无，怨之无，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呀？挺好，挺搞笑的。你这个就是道心不纯熟。什么样的人道心纯熟呢？内心调柔，于一切善一切恶放得下，不染着，尽量放下一点。我昨天中午讲放下一点，不要染着得太深，这可以让道心纯熟，加上你的羞耻，可以让道心纯熟的。道心不纯熟，临终必有碍啊。三天两头的来了，那就是高兴了，三天两头看不到，我就难过了。这个师父这么多年总结出来大家的经验。好，那纯熟的人难过憋着也来，纯熟的人高兴来的不着欢喜魔，忍受。不纯熟的道心，什么叫道心呢？道才有心的，有道才有心。什么叫有道呢？有道能解佛的语， 能知道修道为解脱，为了往生西方，为了利益大众，叫道，其他的叫偏门。那你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的应该是走的，也应当的。这就是现在很多佛教徒啊，听清了吗？来的应该，走的也应当啊，这都是他不纯熟嘛，道心。那有诵大悲咒的呀，不犯禁戒，那不容易犯戒律，轻重等持，不容易犯的。为什么？有咒愿力，诵大悲咒的咒愿力的心来摄受你的妄念，把你的妄念都摄受到总持到你的内心当中去，都不离佛性，不离秘密真言，你这个妄心怎么能跑得到去犯戒嘞？他被人家抓住了，被人家摄受了，被人家套上咒了，被大悲咒把这个妄心造恶业的心套上咒了，他怎么会去犯戒？那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资财具足，眷属恩义和顺呢？为什么？因为冤亲债主啊，有冤结宿世，你有欠的呀，那个情爱啊，那个恩怨呐、啊，你看看，你都不用师父讲了，大家都感同身受啊，那就恩义不能和顺，没有恩呐、啊，一点不顺意，那管他老爹老娘儿女什么孙男弟女呀、啊，随便他了。起了恶心，那要举刀的呀，不能和顺，要互相敌对呀，宿世的冤亲呢、啊，不能化解。资财具足啊，那就是一切用具钱财呢，那、不缺呀，福报之意了。但这里资财还有一样的资财，学佛修学大乘，亲近善知识，诵持大乘经典，还有能解悟大乘的心，不缺，也叫资财具足。修道人呢，有两种财相，一是以世间财修种种善，广发菩提心，供养解缘布施；第二点，以智慧资财来说法度众生，无畏布施，法布施啊，有两种财啊。恒得他人恭敬福接，所有财宝无他劫夺。什么叫恒得他人恭敬福接嘞？大家都想让人家赞叹，但是你不知道献媚反而人家讨厌，听得懂吗？表面的工作叫献媚呀。那我们以前被骂啊，被骂得很呐、啊，平时懒散不干，那师傅一来了干，大众居士一来了干，在那干，干也不像个干的样子，那是干非干，那就想让人家赞叹呢、啊，献媚呀、啊，结果被人家看穿了，有眼人一看穿，啊，起而倒行，反而起作，什么意思呢？起到反作用了，献媚吧。我们以前都不叫说叫表现，现在表现就好听的。我们以前被骂是，你在献媚什么东西？你在献媚什么？该干的时候不干，来人就干，你给谁干呢？想攀缘呢？你想攀居士的缘呢？你想让居士供养你啊？听清楚，你想让师父赞叹你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家都想让人家扶接，遇到了难有人扶他一把，要过去了呢，感觉自己有力量要过去，希望别人接他一下。其实啊，希望别人赞叹就是内心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信心者自赞赞叹， 无信心者自赞毁他。听清楚啊，自己有自己对有信心的，自赞赞他，共赞，赞十方诸佛，赞一切修道人，那恭敬一切众生。那自己没信心的，自赞毁他，这就是对自己内心没信心呢。但这也是一种苦哦，他希望别人能扶接他一下，人人如此，都希望在最难的时候和自己要过那条河的时候，希望有个人呢能扶接他一把。这也要我们大家也要悲悯的，不要听了师父讲说这样的人可恨，打死他，不要这样，这样的人也可怜呐，也要悲悯他呀，内心无助啊，没有信心呐、啊。那这样的人都是常生什么样？常毁戒伏藏，常暗处造恶业，常在暗地里啊，无人知的地方造恶业。那欲心又重，最后来就落得这样。表面吗？我们当时有一个，不能跟你讲，有一个人，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也是要忏悔的。现在在这里忏悔，我们叫他表面大王，你懂吗？叫他表面大王。后来叫着叫着呢，哎，他听习惯了，他做表面的事情呢，当中有信心了，慢慢就有信心了，对佛法修道有信心了，哎。这个有的时候用好方法呀，善知方便，还能度众生的哟。听明白吗？就如同你经常看，哎，就做表面工作，看你天天就做表面，哎，是的，是的，是的，就做表面。他时间长，容易也会被度的。大家都知道师父在讲什么？你们经常这样是敲打那个居士吗？某某居士，我听你们经常互相搞，但这种搞不是恶搞了，叫善搞，叫善搞，你懂吗？不叫阿搞了，叫善阿度，叫阿度吧，起个名阿的度，你就会拿他开玩笑，开久了呢他也就接受了，他就慢慢的没做表面工作，没有表面的心啦，对自己有信心啦，那诵经拜佛也好一点。你可以用师父这种方法哈，你来度度你很讨厌那个人，你从接受他开始慢慢度他，你看他就改变了，到后来信心具足了，就这样。你看呢、啊、身边都有的是，你想想是谁啊，下课再猜吧。是的，大家都知道，好像每个人都是，连我都包含在内。再来了，意欲所求，皆悉称顺。意欲所求呢，只要你一起念头想求的东西，这么一动心，你求的东西还没有在脑海里边想求什么，那就会得到了，懂吗？你刚说哎，我要建个庙，建个庙，刚说刚有这个想法，刚跟人家随便聊天聊着，还没有确定呢，突然有人来了，干嘛呢？大功德主，庙就建成了。但有的时候需要姻缘的哈。那你说师父，那你就没有送大悲咒了？看来是的，讲得很正确，那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事情讲姻缘的，好，我不求这个了。我求往生西方了，哈，求佛法能兴隆。龙天善神恒常护卫，所生之处见佛闻法，所闻正法悟深深意。那龙天善神就会护持你的，能感召得龙天善神护持你，多大的功德你知道吗？这个世间两种人啊，三种人能得龙天善神的护持。第一种人是戒律精严，不犯一点轻戒， 就犯了一点点威仪戒，回众戒从来不犯，感得天人龙天护持啊。哎，看这个道学律祖大家都知道了，那感得天人送供护持，不吃人间的饭哦，是天人送的饭啊。那我们都吃居士送来的饭，那没福报，戒律不精严，吃点还胃疼，还吃多还胀气呢，那就是没福啦，戒律不精严呐。那再有呢，再有就是一种人，就是诵持大悲咒，任何经咒他是一心念得，感那个一心念，真心念，虔诚恭敬的心，感得善神护持，还能帮他挡一些灾哟。还有一种人，就是讲经说法的，他讲经说法不欺诳众生，如是说如是解，没有名利的目的，不错一字，凭良心讲，凭佛心菩萨心如是说，没有欺诳，还有无量无边的龙天护法善神来听经的哦。假如说今天我们讲这个经，没有那讲经的者，内心没有明文，没有欺诳，如是说真实语，听来的这样，讲出去这样，趁性而谈，没有分别怨对，什么名利之事，龙天必然会来，只不过我们业障重，见不到。所生之处见佛闻法，你到任何地方都能见佛闻法，这是大悲咒的不可思议力加持的。凡夫心染浊心，欲界的惑，诵持大悲咒的过程当中啊，会无形的加持你，思惑见惑没用了，见一切众生都是佛，到任何地方都是道场，执心是道场啊，众生皆是佛呀，无分别，众生皆是佛，大悲咒有这样的加持力的。那你看到他是佛吗？我是个佛教徒，我要听佛的话，听师父的话，所以经典要信经典，所以经典里讲他是佛，但是你内心把他当成佛吗？还不是佛，经典里讲他，所以我是一个佛教徒，是个居士修道者，我必须要信佛，我信我的身份，信我的信仰，我才相信你是佛，不直接呀，不直接的，大家听得懂吗？不直接。所闻正法，悟甚深意。你听闻正法，有的时候，听不懂啊。就算听得懂，你也不会悟甚深意的呀。你懂吧？甚深意，有的时候是用心说的，懂吗？就跟两个人交谈，用心在说话，借着语言的方便让大家懂。那昨天我们中午聊天聊了两个小时，那就是用心说话，听得懂师父的意思吗？用心在说话呀，用心在讲经，用心在听经，那不是用耳朵呀，耳朵也是心，那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还有我们真正修道人听经讲经都要用心，诵持大悲咒要用心听的，所以一切言语道断身口意离不开你这颗心，无意当中说出来的话都跟心有关，心中有方得出，心中无不会说，不会说有时候还是心中有，哎，听得懂吗？你不说话有时候都是心中有，默默也是心中有，因为我们平时不修道，这颗心容易随着外缘起心动念生恶生善，除非你真的念大悲咒，念得陀罗尼，总持一意，那要靠诵持大悲咒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几种情况，前面种十五种饿死，后边种十五种善生。我们修道人要离恶生善的，断恶生善。断什么恶？大悲咒讲了，断种种的饿死。那种种的饿死有业障的恶，果报感召的，有什么恶？有宿世造的恶因恶果感召的，那有结的恶因恶朋友的恶缘恶业所感得的鬼神冤家对头。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是断恶生善。十五种善生呢，那就有十五种善生。所以十五种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五根五尘五识，听懂吗？根尘识相对，所以才能证得圆通啊。根尘识都要相应，根尘识造恶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收口摄心正义，那识就是正义，那识就是心，要正心的收摄这个心，眼睛不要乱看，不要讲超出戒律的话，这断恶生善啊，十五种啊，根尘识各五啊，这么一合，那十五，十五识啊，这个都是在经典上有讲的啦，讲的一些唯识宗有讲啊，三论宗也有讲，那在这里我们不细说了，太细说大家有的听不懂啊，可能是我自认为你听不懂，可能你会听得懂，但是这里不说了，以后有机会在学的时候再细讲，他就你就要记住就行了，根尘识十五对十五，断恶生善，让根尘识断恶生善，断十五种恶。你鬼神也是识的问题呀，我们今天严重讲讲鬼神事，现在太多了，识心错了，识觉知不对，鬼神就进钻了空子，趁了方便来磨你。根尘识要讲圆的，记住前面我讲了，学佛学法修行要进道场去见出家众，在受受清净受经清净，在出家那众那里问他你诵什么经。以前居士兴佛教兴盛的时候，前几年，现在也有，师父总讲说这些问题我都不想谈，谈了有的时候也没用，他已经被鬼神迷了心窍了，得了失心疯了，你讲这些有什么用？他的心已经被鬼神迷住了，给鬼神达成一片了，就喜欢缠取占便宜，你怎么跟他讲？这有的时候不是他这个本性的，有的人呢，他之前呢做人都是很好的，处事都是很正常的，但修了行之后被鬼神迷了之后，他都怪怪的，心邪不向道，天天看着佛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天天看着法讲的有没有错误，是不是真实的佛说的考证，天天看着出家人呢和修道人哪里有错，这都是着了鬼神病啊，轻一点的，这是那个心都邪的缠取的不得了，你懂吧？这都是一些问题，这都是什么？受受不清净，受戒不清净，出家不清净，皈依不清净，皈依之后学佛法念经典因缘不清净，平时 念经拜佛的时候对待经典，自己念佛拜佛不恭敬，杂言杂语，把经典摆在桌子上乱码七糟，什么都有，零食一大堆，拜佛的时候跟人家讲话不清净啊，有夹杂染污啊，鬼神拆了方便。你自己为什么说经典当中说不恭敬经典，拜佛念佛当中不恭敬会有果报，果报也包含鬼神会趁方便一条，再加上人求事心太急，不按照正当的方式，喜欢走后门。中国为什么人喜欢走后门？中国信鬼信神呢，喜欢找鬼神呢，烧香啊，好，正当的堂堂的大衙门他不去，偏要走那个小地方烧香拜鬼神，姻缘不正确啊，那鬼神趁了方便。它都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我们的业呀，姻缘不清净感得这样。再来呢，在修的过程当中听邪法信外道，你讲他不听的他就信他那一套，他那个圈子里有他的好处，有他的朋友，有他的利益，有赞叹他的，有捧着他的，有他心里边放不下的，他都发现不了心里边有什么样的业，碰到一起去了，结了这种缘。记住啊，鬼神想引众生先给你小恩小惠，把你内心的谗曲嗔心恶心靠他的保佑啊，把你引出来，让你对他信受不疑。复活外道也如此啊，真正的宣扬戒律，你看我们昨天讲中午聊天讲五戒，谁信呢？别看师父在那讲，那是给我面子在听而已，谁信呢？他信的都是世间邪法的，好一点的信世间的伦常怎么做人，不好一点的不就信鬼神之说吗？他相信你那个戒律那样犯是正确的吗？问题所在，鬼神已经控制他了，你在讲这些五戒戒律的问题，在谈大乘啊佛法的问题，听吗？不听的，我讲实话的，不听也要讲，只要有人讲总有一天会听，就是这个意思了。鬼神已经控制他了，他的信仰当中就没有分清鬼神是什么，他的信仰当中就没有搞清楚佛是什么。拜佛是拜佛吗？佛跟鬼一起拜，一面佛是一面鬼。修行念经念咒修持念佛求生西方，一面是佛一面是鬼，鬼神结了缘了。最好一点呢，有三宝的力天天来道场看着你，鬼神还不入你的窍，乱你的心神呢。要是不经常来道场，在家里待两天看看，马上中招，那马上结了缘了，嗔心欲心一大堆。你讲到佛法他就很嗔的，你讲到他心中那个不可启齿的小恩小惠的欲和求，欢喜的不得了。有的时候真不是你心恶呀，是你修行的因缘错了，跟鬼神结了缘，鬼神控制你了，你才这个样子的，听清楚吗？人的心呢，本来做人就是修善的修行的，只要你有因缘学佛，你就知道要了生死，悟无常，要求西方。为什么求不来呢？业呀，要消啊，这都是障住了，业障障住，业障障的 鬼神城中作怪，再加上你的冤亲债主，那更了得了。所以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常问出家师父，常请示请问，来到道场拜佛礼师是必然的呀，你懂吗？那有的时候师父会早去一点聚法会，早起一点干嘛？等着你来拜，听得懂吗？那过来了是拜非拜的，其我慢禅取不拜，鬼神之事啊，你被鬼神迷住了，不理佛不理事，这都有问题的。那你拜的是什么？无非都是那鬼神之事。三宝不得拜，拜的是什么？鬼鬼神神，怕遭殃，这也是着了鬼神病，要送大悲咒啊。再有是在修的过程当中得了失心疯了，眼睛直勾勾的，这都严重了。前两天碰到一个居士来找我，师父怎么办？没办法，赶快念经念咒。师父越念咒越念经又完，你在哪念的？找某某人念的。那没办法了，你找错人了。那怎么办？我也没办法，祈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吧。工作上班都人家把他送家去了，告他退吧，给家告个病假吧。为什么？工作做不了了。不是学佛学成这样的，大家都认为是学佛学成这样，学佛才不会学成这样呢。那我们学佛脑子坏了吗？灵光的很，那为什么会坏？他就不是学佛的，只不过被骗了，附魔外道学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这个团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多少神经病，所以又翻老底儿了，大家的老底儿师父都过去了，谈他干嘛？哎，很囧啊，不要谈了，神经病好多呀，来到这儿前很多年呢，你问问来的时候都是颠三倒四的什么样子，好，出门都要在佛家里的佛像面前支个杯倒个挂，咣当两个铜板丢到地下去，问可不可以来华平师那里，你知保准不灵。为啥来到这里保准不灵的？那一知，那就是拜杯啦，就是拜杯不允许去啊，哦，观音菩萨你告诉我不去，那我并不去了，他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呢？来到这里久了，回去就不用再支挂拜杯了，那就信佛了。信佛了，那家里拜的鬼神他会怎么你呢？反正你到修错的，搞鬼神搞错的，搞有点鬼神病的人，赶快念大悲咒。哟，你说师父，我以往念大悲咒还是这样，请和尚来念。请出家师父到庙里道场，天下的任何道场，请出家人来念，只要那个道场是很正规的、很像样的、清净的、僧团很和和的、弘法的，请那里的出家师父做佛事，好好的供养礼拜，请人家帮你消消灾，靠自己不行，那已经错了。所以这些问题，就现在的人会信吗？老的居士会信，新的你让他掏两个钱说供养做佛事，哎呀，和尚都喜欢钱。好啊，和尚不喜欢钱你不用来，在家里边你去找医生去看，你去找医生去看，那搞了一个神经病的药一吃更惨了，动作缓慢，眼睛无神，做事思维迟钝， 师父见多了这样的人，都可怜得很呐。怨心、仇心、恨心，感召的鬼神结了缘。所以学佛的过程当中，不能带恨的，不能带冤的，要相信因果，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业障。你要断恶生善，有人帮你断的时候，你起冤，鬼神就趁了你的因缘方便来让你回法毁佛的事。为什么？正法兴隆，这邪法衰呀。大家听清楚吗？你这么一生怨回家，你几天会来道场来念经啊？来这儿难不难受啊？你回家想不想来呀？一切的因缘都会来了，那可能会应现一个无形当中鬼神感召的，也是你的因缘，那就会突然你家的那位神经病，哎，对你那么温情温柔嘞，不要去了吧，陪我玩逛逛街，我们好久没，哎，不正常，自古以来的大呼小叫像神经病一样，今天怎么不正常？我讲鬼神搞的。你在他过第二天，你再问他昨天我们到哪玩，谁跟你一起玩了，神经病。谁陪你逛街了，你还请我吃饭了，请我喝咖啡了，喝茶了，神经病，该干嘛干嘛去，骂你一顿。你们遇没遇到过呀？鬼神得了病了，这一切一切都是业和因果呀，你的念感招来的。这样时间久，你看有多少人到后来学佛学佛，你看样子看不出来的，不是老修或者是真正用修行的方法。假如说念大悲咒就要这样念，行住念低声低头，得鬼神病的人心里发毛的。那昨天我讲了，就这么一念，低个头小声的。师父讲这个木鱼打的呀，还得我打呀，有加持啊。人家讲啊，这真是啊，请人呢做佛事要请长老，请老和尚。为什么？老和尚有加持啊，打得好啊，这么一念鬼神都跑了，恶鬼恶神都驱赶跑了，你懂吗？这个当中有修啊，有大悲咒的不可思议力啊，有修啊，你听没听到啊？那个念得好啊，打得好，当中是有修的。你念得齐，有止无关；念得好，有止有关，有修的。止观才能除病，除去什么病？生理上的业障病，宿世的生理上的感冒发烧，止观才能除去鬼神病，除去业障病。所以大家要经常去道场，亲近出家众，后持出家众，他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功德的。就一样的念咒，为什么你念咒就得鬼神病，那人家念咒就很清净了？你要多去听经闻法，靠经法大乘的法的不可思议力法力，会无形当中把你的驱赶走，那都不是你自己的能力。记住师父这句话，你的能力就是不舍不放，那要靠法律来帮你治病的，鬼神病业障病，还了生脱死，临终求生西方，这都是病啊，要靠诵大悲咒。有的人说，师父啊，那是我诵大悲咒的力，不是，是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不可思议力，是你诵的因缘而已。一定要记住师父这一点。你看有多少信众啊，学佛很久了都学错了，到后来无形当中被经咒力加持的，才知道学佛是啥，才知道佛是什么。哪怕他不解佛经佛义，但是他才知道鬼神跟佛的区别。 那前一段时间有个举子来找师傅，师傅我做梦梦到个狐狸精啊。好，梦到狐狸精证明你已经分清他是狐狸精了。能分清狐狸精就是意味着你知道佛是什么了，你才能辨别出来那个是狐狸精。那狐狸精说不要念西方了，没用的。那我就说我干嘛不念，你离开离开离开，我不想理你，哎，讨厌。那狐狸精就没了。再为什么咒怨力不可思议啊，靠咒怨力解的缘呢，你才能把你这个鬼神心除去啊。你无形当中你就说我在信佛，你无形当中你又不知道你在信什么。佛不是那么好信的，要靠时间长远的，要靠咒力的。还有的人宿世他就带来这个缘，今生就是鬼魅之人。很多的佛教界鬼魅之人，现在我经常讲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佛教道教兴盛，这些鬼魅王良之类的这些因缘怎么出现都跑到佛门来了。男的女的都有啊，他宿世就有鬼魅的业，你看他那个样子啊，看着都不爽，你懂吗？师傅有的时候到别的道场，或者是有的人来到道场，看着那个样子我都不想理，不是分别心，鬼魅之相，你懂吗？还不得了的，你懂吗？那影响修道人很快的，所以这样的人基本上来道场，哎，我救不了你，我不理你，你慢慢走吧。他就来了这里影响大家呀，他有他那一套的人事，有他那一套的方面，他很会讲话呢，很会钻空子来搞他那一套事的。所以我就讲说修道人不要太过于太事法，我本人不喜欢这样的，喜欢这样那样的，这事法搞得很溜，但是大家都喜欢呢。一般的在家众都喜欢这样的人，热情啊，但他不是一般的热情，他是鬼魅之心呐、啊，魅术教，他宿世就要有这样的业，他这样都有鬼神力在无形旁边来帮着他，啊，不得了的，这样的人发阴财。发劫财，所以前面不有一个吗？诵持大悲咒可以让你的财产不被劫夺，鬼神也会劫你的财的，所以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他发劫财，劫财就是什么？发边缘财，就是这个财呢是本来是造恶业的，他感觉自己我也没造恶业，但是我只不过在中间趁火打劫起了一个杠子，这样都是鬼魅之术。魅术世间多不胜数的，佛门来学佛的信众当中多不胜数。师父讲实话，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所以我平时不怎么跟世间的乐于奉承的人走得很近，大商大财的人我都不会跟他走得很近。为什么？我魅术的，我怕被迷惑住出不来。你看笑的不就是吗？媚俗的那笑的不得了。所以师父讲这样的要诵大悲咒的，把你宿世带来的业心通过诵持大悲咒把它化解掉，这样的话你福报尽的时候不会感得恶果，你福报一尽被那些魅啊古魅精怪的恶神恶鬼用完了，你福报尽了，你的大恶报就来了。师父总讲啊，东西没攒的很多，钱赚的很多，最后来可能花的不止这么多。所以有的时候啊要延迟送大悲咒，平时修道人要远离恶友，常亲近善知识。为什么？ 无形当中佛教现在信仰混乱了，用世间的整顿都没用的。因为这些人表面你看不到的，表面都是很不错的，很正常的，但他无形当中的业就在的，无形当中的鬼神信仰就侵蚀他。等到发作那次时候得了失心疯，可能都救不了了。那再送大悲咒，那你只能请人家送吧。这时候你知道请人家做个佛事多大的福报啊。有的时候人有人家做佛事，别看佛教徒，哎呀，做佛事太容易，认识个师父，多认识几个师父，跑几个道场就做了。那不信佛的呢，你看看，半信不信的呢，他们做个佛事，供养一下三宝，消消灾，请出家师父诵诵经，有多难。前一段时间有个人说请师父来念经，那我说好啦，跟他讲好啦，那不收钱呢，供果供佛随便呐，随意啊，供僧那随你自己的功德了，那诵经和尚的本分了，确定了，第二天又通知不考虑一下，第三天又通知不做了，不做就不做，不是给我做，做了我也不赚钱。那为什么很难的，那就师父刚才讲的，家里有人得了鬼神病了，回去发疯，告诉他不要做，发完疯很清醒的，别去做啊，和尚，那个和尚可能是骗子，要有的时候被骗钱很多，那鬼神有的时候想劫你，会映现很清净的脑子，那时候就不疯了，你懂师父的意思吗？有多少个居士来到道场来听经，听大乘经，修解脱法，发菩提心，中间有个人结个杠子，不要去，用媚术，用方便，种种他那套方，不要去。听说那个人法师很好，但是那个法师很好呢，但是啥意思啊？啥意思啊？讲话口气什么意思啊？那人平时都不会讲话了呀，半句吭不出来一声，磕磕巴巴的。那个人平时脑子都是很不正常的，为什么那天跟你说话就那么正常嘞？很清楚的还帮你分析一下那个是不是骗子嘞，半路就把你劫走嘞。想想哈，不是说哦感谢他，是我自己的福报，要不然我还被骗了，是你自己的福报，还是你自己的业障，还是你劫了鬼神缘，那鬼神当中杀出来一个杠子把你拦住了。有的时候好好想想哈，再有的就是去了其他道场，那个道场要不正规，搞鬼术媚术。我经常讲啊，有的人搞邪术，心不正，诵经诵的久，为什么不能得罪修行人呢？为什么不能在禅堂念佛堂人家念经的时候，师父诵经的时候去见师父，送师父诵经不要大声讲话呢？那修道人的力不可思议的，他这么一起怒起嗔心，够你呛的，回家躺几天。你不要轻慢那个修道人是个凡夫啊。那要是有的道场不正规的呢，修行人他修这种媚术，这种咒术邪术，他在一个东西上面念个咒，去你家做个客，在他门上哈口气，画个符咒给你，贴给你，你昼夜六时的想他，想来这个地方，骗钱骗色的有的是哦，这都不是佛教了，外道啊。他后来把责任都推给我们佛教，一盆脏水扣到释迦佛的头上，还造了恶业因，这都是媚术啊，咒术啊，存在的。师父都什么时代了，科学时代还讲这些，没过时，是不是啊？大家真正来学佛来道场是为什么来？了生死求西方。 那你去那个地方，为什么师父不让你去那个地方？有些考证有问题，那个不是佛教，是外道，你偏要去呢，不去心里就难过呢。你想想无形当中是谁在驱使你？蛊毒咒术啊。你懂吗？那画一个贴一个咒术在这儿，你钱掏出去你都不知道你掏在哪里的钱，回家丢了。你小心，小心最后失得了，却失得了万年船。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你的业感召的，你的心感召的，这些蛊毒咒术兴盛，现在多的是。你不要不信啊，师父没在宣传迷信，你自己考虑考虑。你认为看电视看鬼片僵尸片那些咒术就是像南方的东南亚一带搞搞？不是的，昧心术就控制你的心识，让你不走正道，让你不相信佛法，控制你的心识让你不来就难受。但有的时候不是的，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欲心盛，那就来了，那供养。以前我听法师讲，有的法师讲说以前的咒术很新的，不得了的。以前的那些有的法师他利用鬼神来建庙啊，修道场，讲那个居士，那个居士不听，这个法师是大菩萨，但是不是真正修得一定的成果的人不能用这些方法。讲那句是不听，但是他要生慈悲想救他，到梦中去跟他讲，这不是鬼神之术了，这属于修行的功夫。还有一种就是派鬼神去跟他讲，你鬼神也是居士的，你不要认为一个出家师父只有一个人呐、啊、会喘气的，哎，一个居士男男女女，他还有动物的徒弟，还有天上飞的徒弟，还有无形当中的鬼神的徒弟，他经常以慈悲心施食，做恶鬼都有徒弟，畜生道、修罗、天人都有他的，都有他的徒弟。他派他另外一个徒弟，哦，你们都同参道友啊，经常一起听经闻法。你不认识他，他不，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但是你要生慈悲心，互相互念一下，你去护持护持他啊，跟他讲一声，这个事情有问题。哎，鬼神就说，那好吧。师父你老人家讲了，那我就去跟我那个师兄弟讲一下。这是大悲心的，不到一定修行的都不可以用这种方法的。那就是这样了，你记住啊，修学佛法千万不要迷信于鬼神，要信佛的知见，信慈悲，信解脱，信西方你临终离一切苦往生西方，没有错的。信其他的不一定是信佛，听得懂吗？你到后来搞成这样，那这些病都让谁来除呢？全都交给现在这些出家师父了。出家师父知道还好帮你治治，不知道把真把你当成神经病，你懂吗？真把你当成神经病，不理你了，躲你。大家要信这些的。师父不是在这节课宣传鬼神迷信，我是希望大家能好好持诵大悲咒。持诵大悲咒，你自己持不好，请人来帮你持。你花钱供养布施解缘，请人来。请真正的修道人来帮你持，请受戒真正闻法护法的出家师父，包括出家师父带着一些在家众帮你送，靠你自己真的不行。你那个纪念咒是什么声啊？冤声、恨声、恶鬼、恶神声。那真正会修的人念的咒是什么咒？ 佛生菩萨生，嘉陵贫且生，一切善神龙天护法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生。心生啊，生就是心生啊，这种心生是靠修得大悲咒的方法仪规持守的戒律修出来的，可不是听出来的呀。你说你现在听了师父这么讲，你们心里是什么声自己知道。师父告诉你，你们心里是什么声自己知道。现前你说你的心里是什么声是自己知道，诵咒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声你自己也知道。要用佛声圆一切众生的声，包括菩萨声。那什么是佛声？就是大悲咒按照它的仪规规范念诵的声调快慢的节奏甚至都要要求，来怎么样，来发起大悲咒大悲心，来听这种大悲咒的经，不可思议功德，使佛声现前，摄受种持一切声。要不然你心里起的是什么声？地狱声，皆是冤声；恶鬼声，即是恨声；畜生声，皆是我慢共高声。你想想，这样会感得果报的。所以我看现在的修道人就是因缘不清净，感得后来修道就是这三种声，冤声恨声是我慢共高声，是三途声具足，天人人和修罗菩萨声，菩萨声声闻声罗汉声佛声没有的。为什么不好好念大悲咒，不请人讲大悲咒，不跟人家共修大悲咒，就搞自己的。师父讲的是心声啊，你真正的是以持大悲咒愿力，以不可思议力，真正的用心持，真心持，你能听到一切声，一切声都能听到的。鬼神声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声，鬼神声是男鬼是女鬼都知道。那菩萨声都知道他是几地的菩萨，是罗汉声知道是几国的罗汉，这是神通吗？这是大神通啊。大悲咒就是大悲神咒，不可思议的。这种是什么神通？玄陀罗尼不可思议力的，都不能谈神通了。他知，你知道他的心中的声，你只要心中有慈悲，你自然就会因心中的慈悲升起跟他声相应的声来度他，发起大悲声，发起菩萨声闻罗汉佛声。一心具十法界，心中也具种种声，那全凭持大悲咒的呀。大家为什么大家跟人交谈的时候总想说师父或是某某人，这是我的心声，我希望你明白我的心。不用多讲，明白的。诸佛菩萨悉知悉见，观世音菩萨就因为太明白我们众生的心声了，苦声，所以叫观世音呐、啊。闻声救苦是千应千，千求千应啊。他哪不知道你心中的声来救度你呀、啊？你没求的时候，没苦声求他的时候，他都知道你心中这个声不是你原本的声，不是菩萨大菩萨，也不是佛的声，现在起了一个鬼神声三途声，他要应现来救你的呀，不可思议的呀。这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家要信受常念常持啊，他随缘应你的声，不需要你求。虽说无求呢，心中亦不跟佛相应的声一起，就是在求，不求而求，是菩萨是不应 而应。那最终就是这样的，若以什么样的身得度，即现什么样的身而为说法，这是真正的大乘佛法的机门。这种机啊，不是凡夫能见的机，是诸佛习之习见的心中的，所以大家起了种种声，观音菩萨他就会加持你。只要你能诵一心诵持大悲咒，心一起心动念，观音菩萨知道，一切善神护法诸神知道，来加持你，不要造恶业，不要让这个恶念起下去。内心只要你有想求，有一有求的心，观音菩萨知道，那百求百应。大家知道为什么观音菩萨慈悲在哪里吗？为什么天天忏观音赞说，哎呀，千应，千求千应，如磁吸铁一样随机覆盖。大家明白吗？我们的心声，你认为说你的心声不要被人家知道，诸佛习之习见，诵持他，接受他，不要障碍他。学佛念持大悲咒，相信三宝，就一心的相信三宝，不要障碍自己的信心啊！不能让佛知道，不能让菩萨知道，不能让师父知道，可以不让人知道，不让师父同三道友知道，你却不想让佛知道，可能吗？你会把说佛他是形象泥塑木雕的，他知道也没用，所以他就不知道。观音菩萨知道的，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下一步要感召什么果，他大慈大悲的不让你去感那个果报，来接引救度你，各种方法。你们信佛信这么久，对人有恶的福藏怕人知道，对佛你是怎么想的？佛菩萨是不是相信佛菩萨是泥塑木雕的？我求他才知道，我不求他不知道。所以泥塑不雕的他也不会说话，所以他不知道。菩萨诸众生用悲心的，无尽的大慈大悲的心的，用佛声来度你，跟你讲话。你说作为佛教徒，观念一开始没搞清楚，后边就很麻烦的，就很麻烦的。那还是在人的思维限量当中来考虑佛法和诸佛菩萨的功德利益，就算赞叹你还赞叹人哦，没赞叹佛哦。听得懂师父的话吗？师父很好，很慈悲，很修行。我问他，昨天我问那个居士，昨天中午我好在哪里啊？你做人，讲法正法，我正在哪儿啊？我看我歪得很，脖子都歪的，坐在那照个相，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就在赞叹人呢。那讲的更清楚一点，难听一点了，赞叹人皆赞叹自己啊，互相赞叹吗？那赞叹佛，这都是修道人的观念问题啊，你观念问题没有搞清楚，你说现在大家真正佛教徒，你考虑过你对大悲神咒观音菩萨的慈悲和大悲咒的不可思议考虑在哪里？你只是单方面的认知他是有求有感，只要求就能加持你求得到。你想过你失的时候大悲咒也会帮你补全吗？大家考虑考虑哈，给大家一个课题。你只信佛，你求什么他能加倍到？你相信你起恶念要堕恶道的时候，观音菩萨在无形当中来接引你度化你吗？他是暗度的， 默默的，不显功不显德的，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观音菩萨大悲，大悲在哪里？大家平时都说观音菩萨，那天我生病了，所以有观音菩萨加持我，是菩萨的感应，你是赞叹他不可思议，但是你知道无形当中的吗？大家考虑考虑，好，无形当中的你不知不见呐，凡把菩萨的加倍慈悲当成是恶的，认贼作父，本来能发起慈悲，真正的与法相应，却起了一个自己感觉很正确的小聪明，仗了自己的道，那再加上你结了鬼神缘，有人仗你道呢？所以我们相信菩萨的慈悲，从什么地方相信？从自己说不上来又能受用的地方，相信佛的无尽大悲，相信菩萨的大慈大悲，相信大悲咒的不可思议功德，能见到的都是不一定是真的，但你就算是真的看到了，有的时候都晚了。听得懂师父的话吗？那慈悲在哪里？你把慈悲怎么样定性？你就这个师父刚才讲的鬼神之事，鬼神病蛊毒之事，能不能想到观音菩萨无形当中在救度你啊？你无形当中是在行恶法呀，没修正法呀，你不解正法之意呀，你解的都是自己的受用意，没有解菩萨加持你真正的真真正正的大悲的受用。你考虑过你自己受用菩萨的大悲吗？真正能发现自己真正的是观音菩萨，十方诸佛无形当中以大悲来护持他的人呢，已经是快信不退了，信心不容易退了。那我们都是站在能退的因缘上感知菩萨的利益加持，那利益达到圆满的时候信心增，那利益求不到的时候信心退，生愿堕三途。我经常讲佛门修福大，造罪也大，听清楚了，佛门修福大，造罪也大。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通过诵持大悲咒的这个法会，你能不能无形当中念大悲咒的如理如法的念当中过程当中，低下头观着心，持着咒，行着脚步，坐在那里也好，绕行也好，坐着也好，跪着也好，你能不能思维出来无形当中这个咒在加持你啊？你能不能感觉到啊？无形当中不觉不知的那真是大悲，你觉知的时候都有我的，那凡夫颠倒，把觉知的慈悲是佛家的，自己感觉不到都是自己的功。你是学佛的，你是三宝弟子，一切都是三宝赋予给你的，就算是你今生学佛是半路学的，之前的那些福啊，都是你前世在佛门种的善根，念过大悲咒，拜过观音菩萨积来的福啊，佛门的因缘成就的。你说做了佛教徒之后能不能知道，还是你自己的本事啊？这样你就可以想到无形当中的大悲。我总是在问一些人啊，耽误大家时间呢，多讲四分钟啊。在你能干的时候是你，在你躺到那儿不能干的时候你又是谁呀？想想哈，不是你的本事，三宝加倍的，作为佛教徒，连世间不学佛的人都是种善得的善因善果， 在他福报能做的时候才百强千强，做什么都行，不是练出来的，是修出来的。看有的人干那行就比较容易，你去干看看，哎，怎么搞针，怎么穿钳子，怎么掐，哎，土怎么挖，车怎么开，不行，人家前世就是专门解了这个缘，念过经，诵过咒，拜过佛，修过善，所以今生都这样。你想过没有啊？所以我跟你讲句实话，学佛处处都是三宝加倍的。不学佛，你要说师父不学佛就不是。我以前不学佛之前都是我自己的，那你还不如说你信者有，不信者无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你的观念，学佛之前你把不学佛的那种认知观念都没除去，信者有，不信者无。之前我学佛之后是佛加倍的，没学佛之前那些都是我自己成就的，是这么一回事吗？那你这样当中明白这个，就能知道无形当中大悲观世音菩萨十方诸佛加倍你到现在能遇佛法，能想修行，能参加法会，诵持大悲神咒，观音菩萨他老人家的功德耶。你的供养我总说只不过是三宝的钱，再讲的一点跟你相应，是你造恶业的钱，要受恶果的来到佛门中三根，利益做善事，发菩提心，供养解缘布施，来修自己，在从中当中干嘛，自己受了一点利。什么利？三宝的因缘利，慈悲利。这一点信佛三十年二十年一辈子到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都不认可的人呢，内心的那种刚强，世间人叫刚强，我们不叫刚强，难化，到死的时候都不认可。我遇到好多呀，到死的时候师父考验考验能不能往生啊，问他你这辈子吃穿哪来的，我之前挣来的，后期我儿女给的，往生不了呢，那你今天往生谁给你的，往生三宝给的，那对呀，那不能往生又谁给的，不能往生那上辈子自己赚的，后辈子儿女签的，没错，你讲的也没错，那就障碍你们的往生。你知道师父的意思吗？观念呐，靠诵持大悲神咒啊，本事在三界用行，往在佛门当中不能用，你懂吧？本事在世间用可以的。你看现在的学佛的有很多年轻人，老的一点还好，被生命老病死所折服，你看一辈子老了都会孤孤单单的，连师父现在没老我都孤孤单单的，感觉这个世间呐，他什么依靠不住，那老的深有体会的，受过难的呀，苦过都会想说孤孤单单的，那靠谁都靠不住，靠阿弥陀佛，靠观音菩萨，靠三宝。那真正的年轻的就不是这样的，都是自己的本事，不用靠的，不用看三宝，不用靠佛，比佛都大的那就靠自己，可以超过佛，是这么回事吗？有的事情你真的做不来，在佛门呐，你在世间有强项，在佛门不行的呀，要低下这个头啊，这就是关键问题呀。所以学佛就是观念，你到最后或者通过念大悲咒，你能不能想到观音菩萨无形当中来加倍我们众生啊？有形的能感知的都是小加倍，那种无形的呢， 一定要通过这样折服那个我慢、我得、我所，才能与真正的佛相应，才能真正的度化自己内心那种刚强难化的性子。刚强难化的性子就是哪来的？无形当中的认知积累的。那临终又如何呢？那一切业因都由此生啊。遇到善人，人家接引你不听的，固执认为自己那一套就可以得到利益，你得到的是小利小益，无非是吃饱穿暖，只不过这两件事。除去这两件事呢，一旦有一天你吃得饱穿得暖，到临终之时，到烦恼结集的时候，管用吗？我说吃饱穿暖都是人这辈子不算事儿的事儿。现在这个时代都有福报，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学佛徒要真要反思的哈。今天师父带着大家反思了半个钟头，我也在反思啊，这辈子怎么一个事干，对观音菩萨赞叹礼拜供养信受从什么地方信呢？当年有人在一个庙里的结缘经书的地方问师父，怎么念观音菩萨呀？以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的心念观音菩萨喽。师父今天还如是这样说，以念观音菩萨的心念观音菩萨。师父什么意思？自己去想，我之前都讲完了这一堂课。去求你所求的，没错，哪怕求的有些贪欲，观音菩萨无形当中也会纠正你的，一应百应。但是你必须要信受，知道他无形当中在加持你，有恶求，有贪求，但求到的时候贪恶没有了，这是他大慈大悲的地方。所以我们信佛呀，从哪儿信呢？从哎呦佛菩萨加倍我怎么样，这个都是小信、粗信，很粗很粗的信，都不是正信。真正的信佛菩萨的加倍是这么信的，大家听得懂吗？这一节课大悲咒为什么念，怎么信观音菩萨。所以要真的明白自己一路是怎么过来的，这种报三宝的恩德心抵过一切心，修行怎么会退？持受经咒，如理如法，执心真心，人都有报恩心。这么一思维自己，哎呀，这个恩德是无效的恩德呀，我这个愚痴颠倒业障鬼子不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无形加倍我呀，我把那些贪欲的相成为加倍的相，真是颠倒，抽自己三个耳光，左三下右三下打打，道心醇厚，从此以后那你就坚固的道心能往生，学佛如理如法的不犯境界，恭敬礼拜，就这样了。大家要听得懂啊，所以你要不去这样去信的话，哎，师父只能讲，有气力的时候是佛教徒，等到临终躺到床上无气力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什么徒啊，是不是啊？不知道你是什么徒，你要听清楚师父的话。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 生极乐国，
永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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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